耶利米书第五章呢，跟前面所说的一样，先知一再的提醒当时的犹太人，为什么神施行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当人行的不正，神人在行各样跟神的公义是敌对的时候，因此我们受到一些审判。那第五章可能更强调的是关于道德行为方面。那么前面几章有提到他们拜偶像，宗教上的罪，当然这个是，可是你知道宗教跟道德两个不是完全切割的。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从神的观点来看，你的信仰上有偏差的时候，你的道德就会偏差的，而不是说换来说，从圣经的观点来讲，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是不可能有高尚的道德的。也许有些人不服气，怎么不可能？没有神还是可以高尚的道德可是历史学家有个观察很有意思，有个历史学家叫汤恩比，他是20世纪大概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观察是，为什么很多文明，我们知道过去有古代的五大文，古代的文明，这个五代文明很多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巴比伦，我们现在在讲犹大国灭亡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已经不存在了，巴比伦文明不存在了。埃及曾经是盛极一时的，埃及的古文明不在了，现在的埃及这个文明不是以前的埃及文明，现在的埃及人不是以前的埃及人，现在埃及人是阿拉伯人，是穆斯林来了以后统治，然后换血，现在换了一批人，所以那批人已经不是当时的古埃及的埃及文明，他们的文字都不一样，他们讲阿拉伯语了，以前是这种古埃及语，所以文明不见了，古希腊文明也不见了，虽然希腊国还在，可是现在希腊不是以前的苏格拉底的希腊了。一个一个文明消灭了，是因为他认为每个文明的背后是一种宗教力量，这个宗教信仰决定这个文明能不能够活下去。换句话说，就跟人生病一样，人哈从年幼到年长，然后会生病，那身体好的人呢，他就能够抵抗各种的病毒，所以他可以生病然后又好了。所以文化也是生生息息，可是有的文明就死了，活不了，不见了。那中国的文明，比如说我们中国还在，正如希腊在，可是希腊的历史的那一个古代的文化，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那个文化已经不是现在的希腊了啊。埃及的国家还在，可是埃及的古文明已经不存在了。中国还在，可是现在的中国有中国的古文明吗？那为什么有一些文明那种的道德那种东西曾经盛极一时？古罗马还在，其实意大利是古罗马吗？他说为什么文明会死掉？因为它背后的宗教，这个宗教如果没有再生的能力，面临灭亡的时候他就死了，他活不了。可是真正好的文化是他能够生生死死当中能够复活，就是因为他有个东西，他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那种宗教提供一种自我反省认罪悔改的心的那种的宗教，会使这个文明在濒临灭亡的时候重新复生，如果不是他就死了。当然很多人说他是西方人，可能有基督教的背景，但汤恩比我所知道不被列为所谓有名的基督徒，他一定有基督教影响，因为西方国家长大的，但他不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评论历史的，他是从文明，他是专门研究世界文明史的，他把各个的古文明现代的文明来做比较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文明的背后一定有个宗教力量，那宗教的力量如果是一种能够有反省的认罪悔改的心的这种的宗教，就使这个文明好像在濒临灭绝的时候重新复生，但如果不是就死不悔改的这种宗教是这样子的话，他不懂得悔改，这个文明就会死掉了，这是他的观点。这跟圣经的观点是有点像的，圣经认为如果在宗教上你不认识一个真神，这个神是公义的，那你在公义的神面前要懂得认罪悔改，否则你的道德是撑不住的，你没有一个支撑力。为什么我要行道德？因为我做好事可能别人做坏事，那我亏了，我才不干。 所以一旦没有一种这种信仰支撑的时候，所谓道德规范恐怕对于某一些遵守的人是吃亏的，那没有人愿意吃亏嘛。那就开始就好像我们等一下读第一节，你在耶路撒冷，当时犹太人已经离弃神了，你在耶路撒冷城上你可以找到一个人是行公义正直的吗？没有。一个国家如果连一个都没有，你说这国家怎么会不灭亡？它是自我毁灭的，意思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是先知耶利米在斥责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背弃了神，以至于道德方面，这一章第五章主要是讲道德方面的各方面的败坏。可这个败坏的背后是因为这个信仰的问题。所以十几年前，不到二十年，我们 Boston 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引起很大的争论，不过大致上大家也是认同他的观点。那个教授已经过世了， Huntington Samuel Huntington 写了一本书文明的冲突 The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冲突，他是预测将来的世界，冷战结束了，不再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两个叫做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对争，但是放心，不是冷战结束和平来临，他说不和平，他说将来的战争不是两大块什么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对抗，他说现在是分成好几块文明，一个就是穆斯林，一个是西方国家，一个是他说叫做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叫东方块，这三大块，然后几个小块，比如说印度算哪一边的，日本算哪一边的，然后像拉丁美洲算哪一边的，所以三大块三四个小块，然后这几个当中会咔咔咔，然后他预测将来的冲突就在这几个板块当中。当时写完了以后谁都不信，哎呀危言耸听，没几年911纽约国际贸易大楼被穆斯林讲砰炸掉的时候，他的书一夜之间畅销，我那时候听说过他的书没看过，我到公共图书馆去借，就发现我们 Burlington Library 没有了，然后全 Boston Library 都没有，都被借走了，然后要到纽约，然后要几个月以后才会借到。那你说卖书，我到 Barnes Noble 去看 No Sold out 卖完了，就之前可能仓库还很多哈，一爆炸以后哇赶快去看，哇这个是先知啊。当他在讲文明冲突的时候，其实每个文明的背后就是一个宗教了，西方文明的背后是基督教，那伊斯兰教当然是伊斯兰教，那所谓的东方的，他是以孔子儒家思想，他说当成一种孔教一样哈，这种的思想，然后印度有印度教嘛，那拉丁美洲是天主教嘛，啊，但是他不完全是等于是西方白人的那种。所以亨廷顿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观点所谓的文明背后其实是宗教，所以他没有叫做宗教战争，他叫文明冲突，就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世界的局势，看看我们自己，看到中国发生的事情，整个的当中其实有个宗教成分，这是一般我们中国人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从来不把宗教列为一个考虑的一个思想的范围，或者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好像对宗教是很淡薄，宗教从来不影响我们的文化，其实错了，我们的宗教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社会。那你说中国有什么文明什么宗教在控制我们？民间宗教啊。那你要问台湾什么影响我们？民间宗教。所以台湾上上下下人都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中国不是相信这个吗？就是民间宗教。这句话怎么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绝对不是佛教说的，正统佛教不会这么说的，可是民间宗教就相信连鬼都可以买，谁买不通？所以贪官当然连地狱的鬼都可以买，他也是贪官的，连地狱都有贪官，他人间有贪官，那很正常啊。所以你说台湾陈水扁贪污，哎呦，当那个位置不贪污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了争夺那个嘛。所以贪污是正常的，说谎是正常的。这观念从哪里来的？民间宗教。 所以我们是有个宗教支撑一个文明。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整个耶利米书在提醒的就是，当宗教上你走偏了，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人，他们不是普通的人。很多民族包括我们中国人，我们本来就不认识神，这是一回事，并不代表我们与此无罪。但是以色列人是不一样，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与神立约的，他们是认识神的。可是在认识神而这个信仰上，当他们走偏了腐败的时候，从宗教的腐败就必然带到道德腐败，到了道德腐败，这国家就没救了，就其实是有一个连锁反应。所以第五章很多是提到关于道德方面的。那么我说过，这个耶利米开始服侍做先知的时候是约西亚王，那时候算是犹大国最后晚期一个中兴之主，他把整个事情扭转过来，在政治上各方面包括宗教上他也有个复兴。但是显然从耶利米的口气当中，这个复兴并不是很彻底的。表面的约西亚王废除了很多的偶像崇拜，把很多偶像烧掉了，但是那种拜偶像的罪，那种罪恶在他们的心中并没有除掉，就表面上除掉了，心里没有除掉。所以因此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这个存在会可能会越来越影响得很深远。因为到了历史上来说，约西亚王死了以后，之后那几个王都是他的儿子或孙子，而显然他的儿子跟孙子当中没有一个是正派的，没有一个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所以他父亲约西亚王在的时候所带来的一点点，即使是表面的复兴，表面的走回正轨，到了儿孙一代的时候就全部再毁为一代，毁于一代。所以整个情况是这样下来。所以呢，同样他整个第五章也是用一种耶和华神跟先知耶利米的好像在彼此呼应和对话的方式来呈现。所以第一第二点是耶和华说话，耶和华说你们就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去寻找，你看看有没有一个人是行公义的，有没有一个人是求诚实的，没有，如果有我就赦免一个城，一个，他说我只要找一个。那当然这个意思就是答案是 no， 连一个都没有，真的一个都没有。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那耶利米算不算？不算。为什么？耶利米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我们第一章就提到他什么地方人，他那个地方是在耶利米往北，在耶路撒冷往北大概要二三十英里的一个地方，亚拉图，他是亚拉图城的人，他不是耶路撒冷的人，所以他等于是从北京的说法吧，他是从保定府来的，懂吗？离北京不远，但不是北京城的人，他来首都耶路撒冷在宣告这个预言，斥责犹太人，可他不是耶路撒冷人，但他是说你在耶路撒冷城内，什么叫宽阔处？宽阔处就是广场，那就是市政府，就是说在那个宽阔处正直的人，就是做官的人有一个正直的吗？你在街头随便大街小巷你去找找看，找到一个诚实的然后这个行公义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那神的意思说，你说这样情况下我要赦免吗？我能赦免吗？一个都没有。当我说这是个夸张的说法，是不是真的一个都没有？极少数的意思，极少数的人是行公义好怜悯，而且是从上到下，因为他做整个城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当官的有没有一个正直的，当然现在的情况下当官的很少正直的，要正直的就不去当官了，谁为什么要往上爬？就说哎，坐到那个位置，哎呀很多钱可以赚啊。以前在中国找到一个，哎呀只是个小村的村委书记，你看一小村的那小芝麻豆底儿的官，也抓了他说贪污，还贪污了多少钱，那小村官大概官了几千块钱吧，然后那个人文化水平很低，就都只有小学还是什么，有没有毕业都不知道，他讲话很直白，他又不会粉饰太平，抓到他说他贪污的时候，他说哎呀冤枉啊，为什么努力的做到村委书记 不就是轮到我了，我就可以赚一点了，那不然我干嘛当村委书记啊，我就种田就是了嘛，我就不当官了，要当官就是为了这个。但你又说我当了官贪污，有不贪污的官吗？啊，然后这样讲，抓他了，可能是县里面、省里面的什么中纪委啊、纪委书记。哎呀，所以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中国跟世界各国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情况，一个都没有。你可以发现，就是耶和华的指控，就是说，你看这个城的道德到什么程度，我要找一个人是行公义的、求诚实的都没有。第二节说，其中的人虽然好像指着耶和华神起誓，表示说啊我没有做伪证，但是其实所起的誓是假的，给奉耶和华的名起誓，结果也是做伪证，那更别说了哈。所以就是说，耶和华是说，你看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要饶恕这个城、这个国吗？那第三节到第六节呢，那是先知耶利米的回应。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的吗？或者看顾那个真诚的啊、诚实的人吗？但是你击打他们，他们不伤痛；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是脸刚硬，过于严实，不肯回头。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当时的犹太人啊，就是说，你怎么击打，你怎么惩罚，你怎么毁灭，他们就是不悔改。在圣经上有提到，将来在启示录提到说，最后的灾难来临，当神在管教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提到那时候的人受尽各样的苦难的时候还是不悔改，然后不但不悔改，而且是咒诅神的。所以有一些人是能够悔改，可是有些人是死不悔改，他们的脸像磐石或者花岗岩一样，是不肯回头。其实回头这个字就是悔改、转变，所以师母曾经说过，在第三章十几字提到这个字啊，回转、悔改、转意都同一个字。这边就是说，他们不肯回头，或者不肯悔改，或者不肯转变他们的心意。所以先知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这个贫穷未必是物质上的贫穷，可以说是灵里的贫穷。好像登山宝训耶稣说，灵里贫穷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是自觉灵里贫穷的人，这是先知说，这种的人是属灵上贫穷的人，对神一无所知，他不晓得神的作为，不晓得神的法则。那可能是他们灵里面贫穷，可能物质上也同时是贫穷，或者说这就是一些中下阶层的人嘛。但也可能这种贫穷的人是一种知识上的贫穷，因为通常都是相关的哈。你知道，如果是文盲，因为文盲嘛，他能做什么事情？当然做低下的事情，所以社会上是低阶层的，所以他们也是贫穷，物质上贫穷，文化上贫穷，但是属灵上也贫穷，不认识神。所以先知才说，那因此呢，我去见尊大的人，或者说尊贵的人，是贵族，这些人是有学问的，居高位的，识字的。他们既然识字，那应该知道摩西的法则吧？哦，文盲可能都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些人是知道。他说我要去找这些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结果是什么？哪知道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挣开绳索。这种的人，在上的人跟在下的人一样，同心合意要挣脱那个恶，挣开绳索。恶跟绳索是指的像牛被家人把它要用恶，他要耕田嘛，用绳子拴住他嘛。可是这些人就是一心一意要脱离这些捆绑。其实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节已经提到了，你们已经说我要挣脱恶，我要脱离，我要没有约束，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道德上不受约束了。他们想要这么做，所以不是低阶层的普通老百姓，连高阶层的也是如此，上下齐心同心。 要脱离认为神的律法和法则是一个约束，他们要脱离这个约束，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你看两次提到，第四节是这些人不晓得耶和华作为和神的法则，第五节是尊贵人他们应该晓得神的作为和神的法则，重复了一次，但是结果是两边的人都同样的不知道或者不愿意遵行耶和华的法则。那他们要自由，那第六节最后的结束的宣判就等于说一种好像自作自受一样，用反讽的笔法。好，一条牛在家里用绳子拴着，那在家里用绳子拴着，那家里可能有栏杆，也有一个保护嘛。那我们说我要挣脱我的绳子，我想到哪就到哪儿去。好，他就脱离了绳索的捆绑，然后就跑出这个农家的可能这个栏杆之外去了。第六节是什么？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其实原文应该翻译的，英文的翻译都翻译成野地的豺狼，不是晚上，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视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如果用诗人的话来讲，我们把它重新排列一下，所以我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的新的我自己的综合翻译本。如果你把它排列出来吧，就是用押韵一样，或者说那个平行句哈。你要脱离绳子的捆锁，你要脱离你的主人给你的栏杆的保护，出去。好，你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野地的豺狼必灭绝他们，城外的豹子窥视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就三种野兽，又是狮子，又是豺狼，又是豹子，那都在什么野地里面，都在城外，都在林中，就是不在主人的保护之内。所以用绳子把你拴着，不是限制你的自由，是给你一种保护。你想自由去吧，你出去离开农家的农庄，所有的栏杆的保护，一直到外面就是狮子等着你，就是豺狼跟豹，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常常有这种错觉，就是说像基督教这种信仰啊，当然有神的恩典了，可是有人觉得哎，信基督教什么教都不信最好，有些人就说我什么教都不信，因为什么？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约束，我只信睡觉啊。所以有些人跟我讲，他什么教都不信，他只信睡觉。好，你只信睡觉。那有一个朋友，我当时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那台湾来的，他读材料博士，那请他来查经班嘛。他呢，哎呀，推推拉拉了，最后就跟我说：“老庄啊，坦白跟你说了，不骗你了。哎，为什么不想去呢？为什么不想信呢？”那亏大了，信的基督教很多不自由哎。我说什么不自由？他说呢，我喜欢看武侠小说，信基督教要看圣经了，看武侠小说就梦想，连做梦都梦见做剑仙嘛，对不对？行侠仗义啊，飞来飞去，高来高去的啊，读圣经了，你知道吧？所以剑仙就做不成了。爱抽烟，饭后一根烟胜过做神仙。哎呦，信教不能抽烟啦，不能抽烟的话神仙也做不成了。那要不然像李白喝一杯老酒，哎，做酒仙，哎，酒仙也不行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又不能读武侠小说，哎呀，太多约束了。所以他说，不过老庄，我答应你，好朋友嘛，我答应你，65岁我会考虑的，我会信基督教。我说干嘛65啊？65岁老眼昏花了，还看什么武侠小说啊？而且都看完了，对不对？所以不看武侠小说，那读不读圣经，知道武侠小说我不看了啊，肝不好，医生警告我了，别喝酒了，所以酒不能喝了，肺也不行了，所以不能抽烟了。那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看武侠小说，那就等着上天堂了。我当然信耶稣了，所以65岁，我等了65，我会考虑的。现在呢，不考虑。他说太不自由了。我说老兄啊，你想想看，喝酒太多了叫酒瘾，对不对？如果一个吸毒吸海洛因的人毒瘾，他说他有吸毒的自由，我们信基督教就没有吸毒的自由，吸毒叫自由吗？你能不吸毒吗？那酒瘾的人一样，你要戒酒，哎，可很难呢。实际上我在西北大学，我的化工系的教授， 后来就是有 alcoholic 酒瘾，后来被学校没有说撤职，停职一年，把他送到那个戒酒的那个疗养院关了一年了，否则不能回来当教授。他是 full professor， 是我毕业以后的事，还好是我毕业以后才犯了这个病啊，不然我就别毕业了。所以酒瘾那不是一种自由，那是不自由。烟也是烟瘾的，所以那都是瘾，不是说我有自由抽烟，我有自由喝酒，我自由做什么？不是，你以为的自由其实是不自由。这些人以为我脱离了神的律法和法则，我没有这些恶来在我身上，没有绳子拴着我，我就自由了。耶利米说：“你去吧，去到外面，林中有狮子等着你，野地有豺狼等你，然后在各种地方就是这些豹子在城外窥探你的，去吧。”所以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形容说，当时的人一心一意觉得要挣脱好像神给他的各种的法则的约束，他们不要遵守神的律法，但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所以第七到第九节神就一个宣告嘛。第七节说，我怎能赦免你呢？其实应该翻译成说，为什么我要赦免你呢？所有的英文版本都是从 why 开始的，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赦免你？ Why should I forgive you? 你有什么理由让我来赦免你？没有什么理由嘛。然后他说，你看你的儿女离弃我，指责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了，我供应他们生活无缺，他们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的家里面，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就那些人就发信了，然后个人向他的邻舍的妻子发私声，觉得说这是一种淫乱。你为什么羡慕，或者说要跟别人的妻子，你要为他有什么任何的这种怎么讲色情方面的那种诱惑呢？所以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所以第七跟第九节的前面其实是一个前后呼应，我们叫做一个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一个包夹。前面第七节开始是为什么我要赦免你，第九节说你们做了这些事情，我岂不该讨罪吗？我岂不应该要报复或报应吗？自作自受吗？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他前面讲的是道德嘛，不但拜假神，同时所谓的行奸淫淫乱的这些事情可能是一语双关，一方面是宗教上的淫乱，那就是说不拜真神去拜假神，你对于他用好像婚姻关系一样，神跟你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嘛，你那神是把自己看成丈夫，对这妻子呢，你不对效忠你的丈夫去追别的男人，但他下面讲的例子是抱过来是男人在追女人，对吧？甚至像邻舍的妻子有这种欲望等等，这是一种宗教上的淫乱，可是也有可能是道德上的淫乱。因为在迦南地，就是以色列这块地里面原来的宗教，那种拜巴利的宗教里面，其中有一个在宗教仪式中庆典当中，他们有所谓的庙祭。庙祭呢是其实是那个宗教里面的女祭司，女的祭司在宗教庆典的最高潮，她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某一些人发生性行为，不是私下的，是公开的，所以他们叫庙，所以圣经上常用庙祭，用妓女的祭哈。可是对于那个宗教来讲，那是他们的女祭司，哎，很高位的哦，所以他们的宗教里面是有很多淫乱的行为的。那有为什么以色列人有自己的耶和华神不拜，喜欢去拜加利那个拜巴利这种假神呢？其实那个宗教里面有很多淫乱的行为，那你知道人的罪性哈，有性的这种诱惑的时候，哎，大家就很有兴趣啊，对，所以就觉得哎，这个宗教好玩，很有意思，可以放纵情欲，所以他这边所说的，他用这种淫乱来形容，一方面是指宗教上的淫乱，对于真神不忠诚去拜别的神，另外一方面也真的就是道德上的淫乱，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容。当这些人是这样的时候，耶和华说，我难道不应该讨他们的罪吗？我不应该报应他们的行为吗？为什么我要赦免这种人呢？也在这里 然后第十节开始，神继续宣告他的审判。那宣告审判的时候，第十节说，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于耶和华。谁宣告谁？是耶和华神说，你们是谁？如果从上下文来看，这些人就是神呼召了一个外邦的一个强权，一个列强，那这边所暗指的就是巴比伦。神呼召他们来攻击犹大，好像修剪葡萄园一样，修剪他们。那修剪的意思就是用剪刀把很多不必要的枝子剪掉。其实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已经提过了，耶稣用个比方说，这个他是真葡萄树，我父天父神是栽培的人，然后天父要做什么？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结果子的是修理干净。那修理跟剪去的不同是，剪去的时候他不是把整个葡萄树连根拔起，他是剪去一些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可能从主干到重要的枝干当中咔嚓就剪掉，整个枝子就剪掉了。修理干净的话呢，很可能是结果子的那个枝子的旁边几个叶子，把叶子剪掉，那就是修理干净。那枝子整个都不结果子，那整个枝子就砍掉了。那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要施行这种修剪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枝子是不属于耶和华的。所以这边所说的跟约翰福音十五章一直所讲的是一种有一个相互呼应，一个类似的意思。那所以不属耶和华的枝子要被剪掉的，不属于耶和华的这些，神就容许外敌敌人来做这种很大的一种修剪的工作。换来说，在这种修剪下来的话，可能所留下来的枝子就不多了，但是不可毁坏禁忌，就是说不可连根拔起。神在施行公义的审判当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存留余种，剩下一些渔民，不要毁坏干净。所以整个耶利米的先知的预言中，虽然都是严厉的口吻，但是每一段都会留下一个希望，就是神没有完全毁灭。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当耶稣在约翰福音提醒我们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是不结果子的枝子，很可能你就跟神的关系完全断绝，就被剪去了。但如果你是结果子的，结果子的也要修理干净，不是说结果子让它继续长果子，结果子的修理干净。所以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劝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没结婚的，找对象的时候记得要找一种人，不要说哎呀这个看大陆那种相亲节目偶尔偷看一下，他们找什么对象哦，什么长得怎么样子的，然后去看他的微博写了什么东西。基督徒不会到那种地方去找老婆的，你要找老婆应该找圣经的原则，你应该看上一个女孩子，然后当然要找一个信主的了，你就跟他说啊，我的生命希望多结果子，所以我需要一把剪刀修理我，你愿意做我生命的剪刀吗？姐妹呢就天天在家里磨刀，等到有人这样一问的时候，一表白，你就立刻亮剑，这把刀行吗？所以天天在家里磨刀，所以你要这样找，要找个会烧饭的，找个会顾家的，干嘛啊？上帝给你预备一个配偶，他专门帮你烧饭、扫地、洗衣服，这算是什么找对象嘛？找对象要找这个，我当然希望结果是更多，可是我的生命需要被修理，哎呀，你愿意帮助我修剪吗？所以当然不是只有老婆修剪老公了哈，那已经结婚了怎么办？已经结婚了，你没得挑了。但是有个弟兄就跟我说，哎呀，庄牧师你讲都是道理，你不知道我老婆那个刀很利的，太利了，我三刀六眼戳了满头满身是伤啊。我说哎呀，你老婆是全教会最利的一把刀，我们全教会人尽皆知，只有一点你不知道，你但也没照镜子哈，你不知道你是谁。你看到你老婆，哎呀，舌利如刀，你知道你是什么德性？我们看到你，然后再看到你老婆，一看，哎呀， 我们都是哈利路亚赞美主。绝配，我告诉你，就凭你这个料子，没有这把刀啊，还伺候不了你。如果没有这把刀，你就是不可雕也的朽木。这个木头材料这么硬，看到你老婆，哎呀，神真是太有智慧了，也太有恩典了，给你配了一把这样的刀。所以回家对你老婆要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你，神为我预备了一把刀。但是你可不要做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那就是 cut off， 这真的是 cut off， 就切了，没了，这不是修理干净了，没了。所以呢，耶和华神宣告说，来吧，你们这些人去。神呼召一个外邦的仇敌来攻打犹大国，但不是要毁灭尽尽，但是要除掉他不结果子的枝子，因为他不属于耶和华。为什么？他说原来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边指的是南北两国了哈，当时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神的宣判是对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这南北两国，因为这两国都是一样的，大型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他们不认耶和华，或者说他们对耶和华说谎。他说耶和华神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做了再坏，神还是会保护我的。那就好像一个孩子哈，被宠坏了，做了什么坏事，他老爸老妈就替他遮盖，然后拼命做坏事，只要抖出一句话，中国大陆都知道我爸是李刚就行了。我老爸很厉害，做了坏事没事，把老爸一请出来就没事了。那这些当时的以色列跟犹太人有这种想法，我做了坏事没关系，我的神是耶和华。耶和华神说，这些百姓不认识我，或者说你对我说谎，因为神难道有说过灾祸永远不临到你，刀剑饥荒不会看不见？你是这样说的，谁跟你说的？他说先知的话必成为风，倒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这个先知当然不是指耶利米在讲话了，这个先知当然是假先知嘛。有一些假先知他们就安慰这些百姓说，放心，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圣殿在这里，所以呢灾祸不会临到我们的，刀剑饥荒我们不会看见的。但是这些先知的话就好像风，那神的话不在他们里面，这个道是神的话，不是真的在他里面。但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却如此说，因为百姓说了这个话，所以我必使我的话，是耶和华说的，放在你的口中，这个你就是耶利米，我的话会放在你耶利米的口中，你的话会变成火，他们变成木材，火要把他们烧灭。所以你就知道他两个一个相对的话，假先知的话好像风，耶利米的话像火。那这个风这个字哈，本来是一语双关哈，因为这个希伯来语的风跟圣灵的灵同个字叫 ruah， 所以如果是出于神的话，那当然是出于圣灵的声音，可他们话只是风，没有神的灵，所以只是风。那我们福建闽南话把这种说假话哈，叫做碰轰，碰轰就是碰碰怎么翻译？碰轰就是碰风，有个风嘛。那其实就是虚假的话了啊，像风一样了，吹过去什么都没有的了，没有实在的东西。但是耶利米的话却是像火，带来的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灾难。他们像木材一样会把他们焚毁嘛，所以这个耶和华神宣告这样一个审判嘛。然后呢十五节开始，神就呼召说，以色列再次的宣告说，我要使一个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他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不明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说的国是什么国？就是巴比伦，古巴比伦，公元前五六百年前的时候，巴比伦国。所以这是在远方，从以色列来讲是一个远方嘛，然后是一个古代就有的一个巴比伦帝国。然后这个国要来攻击你们，他们的箭袋好像是敞开的坟墓，就是说会杀人如麻的。 然后第十七节说，他们必吃尽你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必用刀毁坏你所依靠的坚固城。十七节也许比较更准确一点或传神一点的翻译是连续四个吃尽，是什么？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必吃尽你的儿女，必吃尽你的牛羊，必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四个必吃尽，必吃尽，必吃尽。所以第十七节第二句话说，是你儿女该吃的，好像说庄稼和粮食本来是给你儿女吃的，结果被这些仇敌吃了。其实原文不是是你儿女该吃的，是仇敌要把你儿女吃尽了。所以你就知道，当他重复的时候，常常是一种强调的一个口吻，他们要吃尽你的庄稼，吃尽你的儿女，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所有的一切，葡萄园、葡萄和无花果都吃完了，然后你坚固的城他也要毁灭。所以表示说神的审判嘛。然后十八十九节呢，很多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两节有一点突兀，插在这个里面哈，好像这个口气口吻不太一样，他们认为是一个后来真本耶利米书最后编辑的时候插进去的啊，或者这样说了，不一定是第三个编辑人写的，其他是耶利米说的，只不过这个预言第五章在讲的时候，很可能是约西亚王，就是复兴的那个犹大国的王，在位的后面几年，或者是他的儿子开始继位，表示说是耶利米比较早期的预言第五章。可是整本耶利米书出现的时候，最后是已经四十年后，耶利米一直做到犹大国灭亡嘛，所以整本耶利米书呈现出来的时候是后期，所以因此这个编辑者很可能就是耶利米本人。他后来插进了一句话，为什么这句话十八十九节好像有点突兀呢？耶和华说，就是那个时候我也不将你毁灭尽尽，正如前面说像葡萄树要修剪一样，不是毁灭尽尽，会保留。那百姓如果问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些事，就是让我们遭遇这种外敌的攻击毁灭呢，你就要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的地上侍奉外邦人。表示说听这个话的人是已经灾难临到，甚至犹大国快要灭亡了，或者已经灭亡了，对这些人说的。那个问说，为什么我们会毁灭呢？为什么耶和华会容许这种事情临到我们呢？因此先知在说为什么，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你们遭遇这样的事情，但即使如此你们没有毁灭尽尽，因为听这个话的人就是在灾难后存留下来的剩下的人，神保留的一些人，所以是一种插进去的话。但是这等于在解释这个灾难的过程中为什么神施行审判。但当然神用了一种我们叫反讽的笔法，就是说你们不是喜欢拜外邦的神吗，外国人的神吗，那我就让你到外国去拜外国人的神吗。因为迦南地是应许之地，是属于耶和华的地，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拜耶和华，你不要拜耶和华，你拜巴利拜什么神，好，我就让你去那个地方拜他们祖宗的神吗。这就一种反讽嘛，你喜欢拜外国的神，我就让你去外国，所以被掳到这你就拜那个神那个神那个神，反正 你在本地也是拜外国神。其实在先知耶利米的时代之前不多久曾经有一个王，那时候是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亚哈斯王，那时候最强的国家是亚述国，他那天去亚述国去朝贡，去献礼物嘛，那就看到亚述国的一个神，他觉得这个国家强盛，这个神就厉害了，他就把那一个外邦神的那个祭坛的样子画下来，送回耶路撒冷，叫耶路撒冷圣殿里的祭司造了另外一个坛，祭坛是造亚述的神的祭坛，所以在圣殿里面有两个祭坛，一个是给耶和华的祭坛，另外一个是拜亚述神的祭坛。那最后呢，那干脆你被掳到亚述去好了，你希望去拜那个神，你到亚述去拜亚述神。所以 先知在这里讲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意思，你既然在神的应许之地不是拜耶和华神，你喜欢去拜外邦的神，我就让你被掳到外邦去拜外邦的神，这是你想要做的，是不是？好，顺你的意就让你去了。所以是有一种反讽的笔法。然后二十节之后，这个先知先提出一个呼唤，因为什么？因为灾祸要来临了嘛。他说，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要听这个话，因为这是再一次的警告了啊。所以呼唤他们要来那个。然后接下来的话，从22到31节都是耶和华神说话了，三次提出一个指控。那22到25节是怎么说？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或者说不敬畏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和海为海的，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的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因不能逾越，虽然喷轰却不能过去。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内心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期节令，永存不衰。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中间这一段那其实讲就是这些百姓啊，好像是一个愚昧无知的，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其实是悖逆不肯听嘛。所以呢，他说连大自然来讲，这个因为水有个水面嘛，所以沙滩，所以水的高度不能够超过这个，用沙来作为一个界限，大自然都遵守一个自然律，虽然波浪翻腾，波浪喷轰，但不能越过沙滩，它是一个天然界限。可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行为是没有限，没有界限，你们越界了，你就超过一个神所定的法则嘛。所以呢，本来有自然律，也有春雨秋雨，耶和华神的意思就是说，我收回，我收回春雨秋雨，那你们就面临干旱。所以天灾跟人祸其实是有关的，因为你们不敬畏我。所以春雨秋雨在原文有时候是翻译成早雨晚雨，早跟晚。那因为他们的年是怎么算呢？是从犹太历的七月算成开年，所以因此我们说的秋雨反而是早雨，它不是用太阳历从1月到12月算，所以10月左右那个叫做秋雨，是叫做 early rain 早雨，晚雨反而是春天的雨，所以我们的秋雨春雨对他们来讲是早雨跟晚雨，而春天的是晚的，就因为他们的年历算法不同。这是第一个控告。第二个控告是26节开始，因为在我的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么样塞满，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官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第二个控诉就是控诉一些人为富不仁，赚钱不照顾穷人，而且他的财富是用一种不当的手段，就是设立一个陷阱嘛，好像这个捕鸟的人一样来陷害人，然后赚来的钱，斥责他们的罪。然后29节的话其实跟第9节是完全一样，第9节也说过一样的话，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29节跟第9节完全一样，所以神有个公义的审判。当然有些人致富他是正正当当的，但也有些人的致富是用别人的痛苦赚来的。譬如说你知道有些传销公司哈，他做像金字塔，像老鼠会一样，传销公司上层赚很多钱，可是下面的就苦哈哈了，这种就是设陷阱嘛。你一旦陷入这种龙套里面去以后，你可能就吃亏了。搞房地产的也常常是这样，最初人有些人赚了，或者有的人在宣扬一些似是而非的市场消息，很多人是傻乎乎的去买个房，买了房后来发现房价跌到亏本了， 啊，所以有些人的赚钱是不劳而获的啊，他是设陷阱。然后如果他赚的钱又不是来帮助穷人的话，神就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吗？意思是我当然会报复啊。最后一个指控是30节到31节，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什么是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呢？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就是说腐败到连宗教的领袖，连先知有假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又借着假先知的假预言把持权柄。然后不单是祭司假先知是如此，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事。所以为什么有假先知，他这个话就是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为什么有假先知假预言，就是有人爱听，有人爱听，所以有人就会讲。如果没有人听，假先知无法存在，就是因为有人爱听，所以呢就有人就会讲。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因此有一些属灵的原则，第一个，神总是用少数忠心的仆人来扭转一个时代。所以一开头第一节说，我找一个人，耶路撒冷有没有一个人，我就可以不灭绝这个城，就找不到一个，然后这个耶路撒冷跟犹大国就灭了。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当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要被毁灭的时候，那神派天使去救罗德，那亚伯拉罕呢就跟这个耶和华神有点讨价还价，为这个索多玛城来求情。他说，索多玛如果可以找到50个义人，你还要毁灭吗？把50个义人跟坏人一起毁灭吗？耶和华说，如果有50个义人，我会赦免，我不毁灭。然后亚伯拉说，那如果40个，找了10个你就还要毁灭吗？神说，40个我也不毁灭。那30呢？20呢？到10个啊！我看天下除了中国人，没有比犹太人更会讨价还价的哈。从50个讲到10个呀。不过我的经验，我去耶路撒冷圣地去过5次了嘛，去那边买礼品，我告诉你，他输10块钱，你要从1块开始讲解，那真的不错。只那种人都是巴勒斯坦人呐、啊。他说啊，这个10块钱。我们通常讨价还价，这种1/10讨价还价起的，就从圣经学来的。10块啊，太贵，1块钱。啊，那不要不要，让我走了。啊，不，那5块，5块，5块，5块钱，1块半，最后也是2块钱成交的，真的。最后发现本钱才5毛钱。那有些傻乎乎觉得，哇，10块钱讲话5块钱，其实我赚到了。后来发现同个东西，那个人2块钱都买到，他演了5块钱，气死了。哇。亚伯拉罕很会讨价还价呀，最后说索多玛有10个义人，他就不毁灭了。亚伯拉罕也觉得啊，也够了哈。同时跟神讨价还价，从50个讲到10个，再讲还有点过分了。所以毕竟耶和华神又不是巴勒斯坦的那个小商品的店的老板，对不对？他就停了，结果索多玛毁灭，没有10个，只有1个。罗德啊，罗德还不算一个啊，因为他这个罗德也是贪爱世界嘛，对不对？然后你看他两个女儿算吗？两个女儿也不算。老婆呢，贪爱世界，回头一看变成原著。但为什么是10个？你就知道这整个属灵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开始，都是同一个原则。一个城，一个国，只要少数几个真的义人，神就可以因着他不毁灭。一方面是神的恩典，第二方面，如果有1个2个极少数的义人，这国家有可能会被扭转的，可能会被扭转，所以神就不毁灭。所以耶利米书后面叫做以西结书，你看以西结书的22章30节，你就发现有同样的原则。耶和华神对以西结这样说，以西结书22章30节，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个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犹大国就灭亡了。他说找一个人去挡住破口的都没有，我能不毁灭他吗？啊，毁灭了。所以这都是同一个原则。当然我再说，不是真正这样数来说，就是一个两个这样算，而是说一个国一个城有极少数忠心爱主的义人，神可以因着他不毁灭。可是问题是会不会连一个都没有？以西结的时代，以西结就是最后被掳的先知，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真的一个都没有。所以这点给我们很深的提醒，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耐，我一个人可以挽救一个国，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有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成为那少数抵挡堵住破口的人。前两天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起50年前的时候，我刚信主，刚信主，我大学一年级信主，然后大一到大二的暑假参加一个我们今天叫做门徒营了，反正一个营会了，3个礼拜。那好几个讲员很特别，那好几个讲员不约而同啊，他们之间也没有联络，也没有交换一下说谁讲什么题目。我们所有的讲员都讲同一个题目，少数人。然后这个讲员讲了约瑟，讲了大卫啊，那个讲员讲了但以理，讲了撒母耳，就从来没有重复哎，很特别。所以一口气讲了很多圣经人物，都是神用少数人挽救一个时代。扭转时代的人物，至少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也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我大概刚刚20岁吧，我心里就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何德何能挽救一个时代，我大概没这个本事，但是主啊，求你容许我靠你的恩典，我愿意做那个少数人，帮助一个时代，不管我能做什么。50年来这样做过了，所以回想起来很特别。在我年轻的时候刚刚信主，就是这样一个信息好像给我心中有一个渴望，变成一个祷告，然后就支撑我50几年来，不管后来做这个做那个，包括后来奉献传道等等。其实我盼望神透过耶利米的呼唤说，我在这个城里面只要找到一个人行公义正直，说正诚实的话，只要有一个我可以不毁灭的。那我们现在说的不是别人如何，而是我是不是那一个，我愿不愿意做那个。我再一次说，是靠神的恩典啊！没有人说好我来做，你有多大本事啊，你能吗，你行吗，而是说我愿意被神所用，成为那样一个抵挡破口的人，也像先知以西结所说的一样，有一个人可以抵挡破口。如果连一个都没有，每个都在顾自己的事儿，那恐怕这个社会好像无法可救了。然后同时你说会有一个国一个城一个都没有吗？我另外一个印象就是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中国了哈，2012年6月以后就没有去了。那之前我常常去中国，有一次在中国坐国内的飞机的时候航班，那有一种报纸哈，那国内的一些小报纸，很小的报纸，也小小的，而且两张大开的两张就没了哈，小报纸。一个报纸好像是上海的，我还记得不错，好像是叫做财经还是什么的。哎，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报道，很有意思。他报道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科院做了一个调查，普通民意调查。他调查问题是问什么？他问上海人，因为上海社科院问上海人，我不知道他样品有多少。他问一个问题说：“你说过谎吗？”90%几的上海人说有，啊，这点还蛮诚实的。诚实的说，90%几说我说过谎。第二个问题，说谎以后你的心情怎么样啊？ 9%自己说，哎，这是不得已的嘛，啊，就在中国的环境不说话怎么还？所以没有罪恶感，就是觉得哎呀不得已啊。虽然说完了，认了，不得已。第三个问题，如果你周围有一个朋友从来不说谎，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啊？有毛病，就觉得不正常。一个人从来不说谎，怎么有这种人这么顽固不化的，对不对？变通嘛，穷则变，变则通，我们中文都这样讲的嘛。这个完全不说谎，太那个了。下次你去上海，你要记得哈，90%几的上海人都说谎的哈。真的吗？当然是上海调查的，不是我调查的，这是上海的报纸自己登的嘛。回来以后隔两三个月，我在美国在某个网站看到一个美国的一个调查，问了类似的问题，问美国人说过谎吗？1/3美国人说说过谎，2/3没有。哦，那还已经不错了，1/3说谎的。第二个问题，你说谎的时候感觉心情怎么样啊？ awful， 就是他觉得说了谎好像又哎呀浑身不自在，会觉得哎呀有罪恶感啊，或者觉得哎不舒服啊。那你旁边如果有一个人不说谎，你会觉得怎么样？ admire， 我敬仰。哎呀，这个人太厉害了，他竟然可以从来坚持不说谎的。哎呀，我只是觉得我做不到，但是我真的好羡慕。当然民意调查是民意调查哈，未必是，因为他只跟打300个、500个、500个调查就是这个结果，是代表全部吗？美国人都那么诚实吗？至少1/3承认他说过谎的。那中国9%自己都说谎，那是上海，你可能到某个农村那诚实人还多一点呢。但我只是说，假如一个国一个城90%甚至99%或者是100%都说谎，你说这个国会怎么样？我看迟早还完蛋了，就没人说真话。当然我不希望拿今天的这个武汉肺炎来做文章啊，但是至少一件事情，第一个提出警告的那个人，那个医生死了嘛，李文亮，可他是说实话的，一说实话过两天公安局就找他，还写个训诫书，就是告诫你不可以造谣，他哪里造谣，还讲真话呀。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哎，不能说真话呀，啊，不说真话，最后呢可能扩散得很厉害，最后是我们是深受其害啊，所以我们都说谎，那结果是怎么样？就害我们自己啊。所以可是在一个环境里不容许你说诚实话，你怎么办？所以这次的瘟疫让我们很多很多的反思了哈。要什么结论？我现在想不出什么结论，或者说绝对不是两句话说得清楚，一言难尽。但是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耶利米的话，神界的耶利米说的话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城如果连一个说诚实话行公义的人都没有，你说这个城这个国的结局是如何呢？耶和华说， 我有什么理由我要赦免，我有什么理由让他避免灾祸呢？第二件事情，先知在宣告神的审判，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整个耶利米书，他都是痛心疾首的，他不是那种幸灾乐祸，你看我说了就你不听啊，活该你们倒霉，不是，他不是这样的心理，他的心情是眼泪汪汪。我相信先知有的时候甚至会说，他宁可他预言的灾难不临到，那你知道先知讲话希望他的话是应验嘛，大家信不相信我是先知嘛，可是他有的时候宁可愿意说我的预言结果被神转意就没有降灾，他宁可这样，他也不愿意看到他的百姓遭难嘛。所以你要了解新约保罗在罗马书9章说了一句话哈，我每次读的时候就有点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会这样祷告吗？会这样祈求吗？保罗为他的犹太人啊，因为他是犹太人嘛，那犹太人当时大多数是反对耶稣的，所以钉耶稣为十字架嘛，虽然初期的信徒12使徒都是犹太人，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保罗的罗马书9章第1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 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什么意思啊？与基督分离你就不能上天国了。他说我宁可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为的是什么？为了我的同胞，我的骨肉之亲，我的弟兄犹太人。犹太人不肯信主，所以他说我心里时常伤痛嘛。甚至如果可以交换，我就不上天国了，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话是很重的，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真的先知。所以耶利米在宣告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常常流泪，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就是因为他知道审判的结果，而受审判被管教的责罚的对象就是他的弟兄，他的同胞。所以他这种心情啊，好像这种两难之间啊。所以你要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严厉的审判，但你要记得他每次在讲这个的时候，他都是眼泪汪汪的讲。但是神呢还是有恩典，他每次发出易怒的审判的时候，还是以怜悯为念。所以先知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是哈巴谷对神发出了一个祷告。那先知哈巴谷他知道神的审判要来临了嘛，无可避免。所以先知哈巴谷最后他得到一个祷告，他在第三章第一节在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但是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的义怒发出来的时候，他求神以怜悯为念。所以我开头的祷告我也提到过，在历史当中大卫晚年有一次他数点人数，其实神没有让他这样做，后来神说神要审判要处罚三个灾你来选，他选择了一个瘟疫三天，他说我宁可落在耶和华手中比较有怜悯，我不愿意落在敌人手中，我也不愿意有三个月的饥荒，三年的饥荒。后来第二天到第二天的时候，瘟疫以色列人死了很多人，后来大卫就上了这个锡安山，耶路撒冷锡安山的最高峰，他要去献祭，去献赎罪祭和祷告。他就在锡安山上就看到远远的耶和华的使者，一个天使手里一把拿出来的刀，这个刀是指向耶路撒冷，就等于说瘟疫的第三天了嘛。所以大卫就献一个赎罪祭嘛，筑了一座坛。后来神就吩咐这个天使收刀入鞘，刀就回去了。所以本来三天的瘟疫两天结束，第三天没有，但你死了好几万人了。所以这是先知哈巴谷的祷告，神啊，当你在发出怒气的时候仍然以怜悯为念啊，神真的是有怜悯。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被神管教的人来讲，我们不要把神的怜悯和恩典当成理所当然，以至于应着景象死不悔改的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样的错误，以为反正神会饶恕，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错觉。所以在先知耶利米也提到，你不要以为神就是刀剑不会临到我们，患难不会临到我们，不要这样想。最后一个就是属灵的原则，为什么有假先知？为什么假先知的信息很受欢迎？信徒有责任。所以上礼拜我们已经提到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就提到，有一些人是心里本来就不爱慕真理，所以他们喜欢听这些话。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也提到说，现在是一个末世嘛，末世的时候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的心会转离神。所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增添的师傅是什么师傅？就是假先知，他们说的是一些不是真正的福音，这另外一个福音，可是人心厌烦纯正的真理，却喜欢听这种，结果呢，我们果然好像被骗了。可是我们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人传假先知假的信息，有些人爱听，现在的说法是有 market， 有这样的市场需求，就会有人会喜欢讲这种东西嘛。所以你今天看到世界各地很多的教会，包括华人的教会，也有些教会些讲的信息真的是离谱的信息，可是很奇怪，为什么就有这么多人去呢？耶利米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喜欢，有人传假信息，可是他们又喜欢，所以就有这种假先知假教师的教会，人却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提醒的，值得提醒的。所以包括这个新加坡有一个教会，他人数上万人，是新加坡最大的教会，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 Joseph Prince， 我们中国大陆教会把它翻译成平约瑟，就是 Prince。 他的信息很简单，耶稣神要给我们恩典，要不要？要，你就是基督徒了，不必认罪悔改，任何悔改已经过去了，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把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以后罪都已经 pay off， 所以继续犯罪没有问题，所以已经替你付了，就几乎鼓励信徒去犯罪，神都必付了 pay off， 所以永远只要每天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谢谢谢谢，永远不要说悔改，永远不要说 I'm sorry，在上帝面前永远不要说 I'm sorry， Nothing to be sorry， 哇，听起来大爽啊，对不对？我平常坏事做绝的时候都不必说对不起，这种信息很多人爱听啊，所以人满为患。这是什么福音居然有人信？哎，市场蛮不错的，市场反应蛮好的。 这不是唯一的一个，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提醒。求主怜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为这个时代哭泣，为这个时代献上祷告。当你借着天灾人祸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回转的心。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的善行，我们所依靠的是你的怜悯和恩典。但是只有当我们向你回转，你才向我们回转。当我们有回转归到你面前的心，你就以你的脸转向我们，给我们施恩。因此我们为自己，为这个社会，为世界各地各有天灾人祸受难的这些人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在你发出你的义怒的时候，仍以怜悯为念，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